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这一集上架的这一天是我们开播三周年。
对，真的太巧了，
真的是太巧，因为我们刚刚在排上架日期的时候排排，哎，这一天不就是我们开播三年前我们的第一集吗？
所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大家看到标题就会想说，也会有点愣了一下，我们是找了谁？这集职人访谈比较不太一样的是，它跟韩文韩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老朋友会知道，其实我个人还蛮热衷探索身心灵的，
对神秘学。
我很常在我失眠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搜各个身心灵 podcast 来听。然后有一天我就听到的春花妈，春花妈是一个在动物沟通或药轮占卜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我有一天听到他的 podcast， 然后听到他介绍一个他的子弟强尼，就听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哇，这女生的声音好好听哦。
这很重要，
我就大半夜去报名。
报名，
今天就邀请了就是强尼来上我们的节目。先让强尼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强尼。
你现在会不会有偶包？
我有一点，
刚被说刚声音很好听，
被说声音很好听，我想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那个要怎么样一下？
装磁性一下，
装磁性。
其实那时候我对强尼也不是很熟啦，我本来就是很热衷用各种工具来了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因缘啦，因为其实反正今年办完活动之后呢，我有一低潮，然后我有点迷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干什么，然后一直到生日的前夕，我又很喜欢在我生日前夕去了解。像前两年我可能去做人类图解读，然后呢也有就是去做就是像是塔罗之类的，然后我今年就想说，好，那我送我生日礼物就是我找强尼来做一下我的流年占卜。
所以这点是正确的，因为其实如果多认识一点占星这些神秘学，就知道说流年其实是从你的生日开始起算。
对，没错，从生日开始，每个人都是。
我也应该是前几年，好像五六年前，不知道是星座老师还是什么，就跟我说，其实流年应该要这样看。
对，不是从一月一号开始，
所以我就也很习惯在我生日前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报名找了强尼。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刚听到春花妈访问强尼，我马上就去预约，所以我没有等很久。现在要等很久了，对不对，强尼？
要等到二月，
对，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很久的人。
好，
弄完以后他就跟我说，然后说那我也要去，然后就很久但也没有关系，就是等的长久，其实都是我自己会觉得这是命运
缘呐。
对，就是怎么安排就怎么做，
就是这样子找了强尼。强尼所使用的这一套系统，我会觉得也很有趣，想要跟听众介绍，是他跟大家像。比较熟悉的塔罗啊，或者是
星座，
会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它叫做药轮占卜嘛。
对，药轮占卜。
那强尼要不要先跟我们听众介绍，我一直叫观众没有人看的，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就是药轮占卜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啊？
好，药轮呢，它其实是源自于北美洲，那北美洲它其实一直都有流传下来，它是大概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就北美印第安那个时代，然后他们的族人，他们其实是会使用植物、矿物跟动物去做一些比如说他们其实最一开始是替小朋友来谋求那个适合的职业，对，所以这个是一套，它其实算是一套历法，对，那他们会依据小朋友出生的时间，然后他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就开始让他们去自我寻找。他们其实有点像灵性，
抓周吗？
也可以这么说，对，
我觉得抓周比较就是不准，
北美式的抓周，我们就说对，就是让他去选择他自己有缘的矿石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森林里头的植物，对，那他们会给小朋友到森林里头去做一个任务。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长老就是有点像我们类似那个原住民那种，他们就会有祖灵啊，然后长老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小孩他大概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
看他找到的动物是矿石什么，
然后还有搭配他出生的时间对，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历法，但是他我在讲的这一段他算是历法的实用类型。
这时候忍不到先那个历法是年历的历吧，
对，
不是那个就是立法委员的历，
不是
哦，不是哦，
对，它是一套历法。其实药轮严格来说它其实就是历法，它这个历法呢就是像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叫做就是西元历嘛，就是什么2023年2024年这种在古老一点我们还会有像大家很熟悉的农民历， 对，那还有就是其他十三月亮历啊，玛雅历，
这个有听过，
有很多，这些都是历法。那曜轮它其实也是历法、那这个历法的一种，它跟占星又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能够结合的是它所搭配的中央圈、内圈，然后跟外圈，外圈就打叫做时间，它的时间跟我们的星座是有办法互相搭配的、对，所以这个曜轮呢，它又这个系统它又有点称为叫做大地占星学。它这个占卜的东西，我觉得它就是拿来当成一个人生的陪伴啊，对，它比较落地式陪伴。我们要看大方向的时候可以看这个占星，可是如果你是需要每个月很落地的陪伴，我们就找曜轮。
因为其实强尼除了学了曜轮占卜、曜轮系统之外，其实他也学了古典占星，
对，
所以他才能够理就是说明这两个中间可以相辅相成的地方。因为曜轮占卜，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听的是听春花妈讲嘛，我坦白说我真的听不懂、
对
什么蝴蝶家族啦，然后什么青蛙家族啦、就是
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对对 对,
對，可以。我们像星座，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会有地、水、火、风四个象限嘛，对不对？那像地族的话，就是像那个土象星座。那在土象星座去对应曜轮，我们就会搭配到海龟家族，因为它是先从土地开始生成。对，那土地出来以后，我们就你就想干涸的大地，它要开始要怎么样滋润生长，它就必须要有水元素进来嘛。那水元素进来，它就会变成是青蛙家族。那青蛙家族它就是去对应到我们的星座里头的水象家族，水象那个水象星座，对，那水象星座完了以后，再来会这个世界它不能只有水嘛，因为我们要有一些热能啊，所以这时候就才会有了火元素。那火元素就是火象星座，然后它搭配到曜轮就是雷鸟家族。对，那么雷鸟它又是一个很大的鸟，它又是这么旺盛的火，可是你去想没有人可以一天到晚就是跟着这么炙热的火相处嘛，所以最后才衍生出风象星座。对，那风象星座它去搭配就是蝴蝶家族。对，所以它其实这四个搭配起来其实就是地水火风。
反正有兴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可以就查得到你是对应到就是曜轮的哪一个。像我是天秤座嘛，那其实我在曜轮里面叫做
蝴蝶
家族嘛，然后再细分我是群鸦
飞
仙。
对，
经过强尼的解说我才
慢慢
知道对我的状况是什么。那王喵其实是巨蟹座，
对，
然后他
是青蛙家族。刚刚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应该就可以对应得到，
对，就是水元素。对，就青蛙家族。然后是烈日之月，
没错。
对，
所以就是真的你仔细看哦，发觉原来他们那个系统其实都是有相似的地
方，万中归一，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是对
对。那但是曜轮占卜能量，你觉得你为什么会选择曜轮？就有点好奇，因为其实工具其实也很多种。
喜欢动物吗？
对，
所以才
是因为喜欢动物。对，因为曜轮这套系统它是唯一一个我觉得跟动物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刚刚有说北美来的东西它就是会跟动物、植物、矿物相关嘛，那所以这当中它包含了动物。那春花妈是动物沟通师，我先跟他学动物沟通。那后来他发展出曜轮这一套体系，我就觉得那如果动沟能够跟这个曜轮体系它是有相关能够连接上的话，那这个我就很有兴趣。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很懒女人，我超级无敌懒。
对，
要我学新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很，
你觉得又有连接性会比较容易学得起来。
对，要有兴趣，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对，
当然当然。
对，所以那就因为跟动物相关，那所以由这个动物它它会有每一个月份搭配的对应的动物。那由这个东西它去对应起来我就很有兴趣。因为这个曜轮的月份它会依照动物的习性跟你出生的那个月它会有跟你一些相似的地方。对啊，就比如说像蘑菇是群鸦飞迁，那代表动物是那个渡鸦。那渡鸦其实很聪明啊，它是会投食然后喝水，所以其实很会运用智慧然后达到自己想要的，
会饿不死。
对，完全饿不死。
对，这个很棒耶。
对，完全饿不死。因为你会再怎么样你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活下来，你要有自己的最大利益嘛。王喵是
青蛙
家族，然后是烈日之月。那烈日之月代表动物是啄木鸟。那啄木鸟它又叫动物医生，所以它的 观察力非常，对，观察力很强，
心灵捕手，
谢谢你。
对，所以像烈日的人，你就比较容易去关照到附近的人，他身边有什么需求啊。嗯、
其实这样又跟巨蟹座、嗯，你知道巨蟹座也是什么有母爱 啊什么的那种，其实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你可以按照那个动物的习性去了解你这个人。嗯
啊、对、嗯、对对对，它有一点相关、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接地气、
欸、对啊，我觉得这样是有逻辑的，并不是随便说的，
对对对对、嗯、
虽然你学了动物沟通，但是只是单纯就觉得说再多学一个药轮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缘让你
哦，这个因缘非常有趣，因为如果大家认识春花妈的话，大家知道春花妈的老板其实就是她的猫儿子叫春花、嗯、然后春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老板
对，他常常会督促他
对，会督促他要干嘛、嗯、然后我一开始听到春花妈说她要开药轮的课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是跟中药有相关吗？
中药，
对对，我觉得有，
还是跟医治什么东西有关吗？我想说我这么智障的人，我学得起来中药吗？然后某一天春花就跟春花妈说，叫那个，其实他们私底下都叫我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娇娇、嗯、然后他们就说叫娇娇来上课、哦、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天哪，这么莫名其妙，我竟然被指定要来上课，好，那我就去上、哦、对，那我真的是连上了三天课，上到最后一天、嗯、我全部上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讲一个历法跟占卜是不是有多智障我就是这么、
欸、那你真的不错，你还愿意坐在那边坐三天、欸、
对，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我不敢忤逆春花
你跟春花妈一样
对，因为他真的好严格哦、嗯、对，
那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他还在旁边看吗？还是他反正他也是就慵懒的在旁边，
他用意念，他用意念告诉春花妈就好
对，他用意念告诉春花妈，但是因为我要很认真上课，因为那个课好难哦，要很烧脑，
我觉得确实，因为如果像刚刚讲的，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有点懵懵懂懂，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其实他蛮、嗯，它是一个蛮困难
全新的领域，
全新的领域，然后又我们已经有星座陪伴我们二十几年了嘛、嗯、那么这个二十几年大家会有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对身心灵的一些了解啊，甚至是诠释、嗯、那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你遇到新的系统，它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方式来说的时候，对大家来说它都是很难的，很难东西，很正常。
我自己就是听春花妈的 podcast 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听，但是我真的每一次我真的听得懂的比例不高，嗯，对，然后尤其是我还搞不清我到底是哪一种的时候，我真的是用猜的，你知道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蘑菇跟我说、欸、有药轮这个系统，然后我就说我对，我就会去上网查，然后我就看，那你知道刚看光看文字是很难理解，然后我就说我看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就放在那边了。然后是真的就是蘑菇就是去找你了以后，然后我也去找你，然后才发觉说哦，原来他是就是你刚刚解释的那一套，我说哦，原来他是有他的逻辑，然后就更能够进入那个状况，嗯嗯，不太一样，
对。
所以学药轮最难的是认识动物吗？
不是，我觉得学药轮最难的是解读，因为你要如何知道这个动物、嗯、或者是说你现在遇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点、嗯、那我们会有流年跟流月嘛、嗯、那你要去知道说你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会有这个动物跑出来陪伴你，那这个动物它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是有什么样的提醒，这个是你要自己很愿意静下心来，然后去相信，然后跟去理解动物带给你的讯息、嗯、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尤其是当你在帮别人解流年，你要讲12个月、欸、12个月要讲一年的时候，那个是其实我经过春花妈非常严格的训练，我被抓到她家我就坐在那里训练，来你解，就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解、
哦、你是从自己解起吗？
对，我从自己解开始、嗯、对，因为我们所有的像是这个药轮的体系，它的最中央圈叫做造物者、嗯、那么造物者它就是自己，我们就是自己，就是最中心的那一个、嗯、所以自己就是这个药轮的起源，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的就是自己、嗯、对，那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好，那环境才会好，那你想要的生活你才能得到，所以我们要把重心拉回来，放到说哎、欸，我们自己现在应该对应这个生活啊，然后你遇到的这个动物它带给你怎样的讯息，你才能怎么样去陪伴自己，因为人都有高有低嘛，对啊、嗯、那就是我不会用好坏，但是就像这个药轮它有四季， 就是春夏秋冬。那台湾又是一个春夏秋冬非常四季分明的这个国家，对，那它用在台湾我就觉得非常合适，对，他去陪伴我们度过这个你说寒冷的冬天啊，或者是
我觉得那种寒冷的冬天就心寒的冬天就是你觉得有时候就会真的可能跟节气有关，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不好，或者是心情特别好，容易遇到一些好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年起来就是高高低低都有。
对对对，一定会有。对，那我解盘我不会只说好的嘛，我一定是好坏都说啊，因为没有人一年都好的啦。
怎么可能？
真的没有啊。
我觉得坏的比例应该是占大多数吧。
欸、我觉得都有解决办法哦，因为要人温、
哦，
对，他最温柔的就是他除了内圈跟外圈之外，他中间有路径。那像蘑菇跟王喵两个都有来抽过、所以会知道中间的这个十字它就代表路径、那路径它就是提供你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解决办法、它
可以走出你自己的那一条路。
对对对，它就给你一个方法，那你要不要走上去你可以自己决定啊，它也没有说哎、我帮你算完命我还盯着你说
哦，不会，
你要不要怎样。
哦、
我
不是这样、
在这边也稍微讲一下，因为其实虽然我接触了很多身心灵工具，然后其实大大小小真的大概也都知道，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些都只是工具，就是大家真的也不要、我讲实在话，就是不要算命师或占卜老师跟你说什么你就真的是、你就一定觉得他就是什么，你必须要自己去静下来去思考，然后他跟你的契合度。而且有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他说的不是我想要听的，我真的就把它放在一旁、
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把它放在一旁，然后可能等我真的熬过怎么样我再回来去思考说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帮到我、那如果真的有帮到我就会去找他第二年。没有开玩笑，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说要去宣扬就是说大家要迷信或是什么，而是说这些都是陪伴的工具，因为
我觉得事在人为啊，最重要还是自己。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越来越有感受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过得很苦，就那个苦不是经济上面的苦，是你那个心
灵，
而且有时候随着你经济越富有或者是越不愁吃穿的时候，你反而心里是很空虚的，你好像失去了一个可以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想要找强尼来，我觉得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世界上其实还有一个工具可以协助你，可以陪伴你，然后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而且它是很可爱，是动物组成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看到耀伦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它不是冷冰冰的东西。
对，
它是，而且它是动物，而且那个动物有的很可爱。
对对对，非常可爱。 它就是 你能够带有一点感情带入啦，我觉得它就不是那么硬的
东西。对，因为像有时候我看到熊啊，我单纯只是看到熊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最近喜欢福宝嘛，熊猫嘛，所以我就会觉得看到熊我就会觉得很可爱，或是看到有一些你没有看过的动物像白犀牛什么的，我记得也有，然后你就会很好奇它代表什么意义。这是我自己在看耀伦占卜我觉得有点像是有点有趣又好玩，但是它又可以陪伴的工具啦，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有先给我们抽牌，然后抽的牌都是动物，然后强尼还问说對你对哪一张牌就是哪一个动物特别有感觉。
对，
我很喜欢玩。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重要提醒，那我觉得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还蛮好的，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最近常在电视上啊，或者生活上走在路上啊，或者什么你有没有常看到的动物，其实那个动物它就是耀伦要带给你的讯息。对，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你最近很喜欢熊嘛，然后
熊
猫，对，那熊猫它会在我们的耀伦里头它就代表的是西方，对，那西方它又是代表我们的内在，对，所以你，然后刚刚你又提到白犀牛，白犀牛也是西方。
哇，我到底有多想去西方世界？
所以我觉得
往西走，往西走。
对，就是像这个，就是一些动物讯息，它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就得到的。对，那所以我可以直接解读蘑菇现在就是在走一个内在的旅程，因为你现在就是在找你现在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哦、没错，确实这是我最近的功课。
对，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解得完。
真的就是这，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们就边走边学，但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强尼说的，就是你听那个就是蘑菇讲的一些话什么、然后就开始解读起来。你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职业病吗？我觉得职业病倒还好，但是我本身非常非常的鸡婆，我的职业病只有发作在那种就是我的朋友、很亲的朋友身上。他们如果比如说我 等一下我就要去过圣诞节嘛、
哦、对对
对，那如果我等一下看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动物，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哦你怎样怎样哦，
我们就立刻你看立刻
哎、欸、这只
是柴犬吗？
这是柴犬吗？还是
好像是柴犬，这一只好像是柴犬，还是狼吗？我也不知道，还狐狸吗？就忍不住一直
OK 没关系，不管它是
犬类，犬类，
对，不管它是柴犬或是狼，它在药轮里头都代表着爱。Oh, 对，它是一个爱的，
我超爱穿这一件的、
嗯、对，那所以你去看，你刚刚又一直在讲西方，所以然后我们又搭配到这个爱、嗯、那这个路径，所以其实蘑菇你要多多爱自己一点、
哦、
你懂吗？这个是平衡，因为爱别人跟爱自己一样重要。
其实我很喜欢强尼，是因为其实我跟强尼那时候结算是我生日前后前吧，然后我那时候跟强尼其实真的不熟嘛，跟真不认识、嗯、
完全不认识啊，
而且连见都没见，因为都线上预约、
啊、线上预约。
然后那时候你还在之前的工作室嘛，然后那时候遇到强尼，我走进去，那天下着大雨，反正走进去之后然后坐下来，强尼跟我讲了前三句话四句话，有一句话我就差点要哭出来，但我忍下来，他就跟我说你要放过你自己然后你要相信你其实是最好的、嗯、因为那时候真的其实他只有我的就是生辰八字而已、嗯
欸、生辰八字很重要。
对啦，對，然后你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低潮，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渴望别人肯定我的人，我虽然去解读过这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也会跟我讲这样议题，可是强尼是真的很真心，然后用他就是漂亮的脸然后看着我，然后真的很真心的跟我说，你真的要放过你自己，你要相信你真的是最好的，你不要老是苛责你自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就是很想哭，但因为有我的偶包嘛，所以
其实你可以哭啊，我看过多少人哭
他不会在就是外人，
很少
对外人面前哭泣、哦、真的很少，
但很少人会勾动我的情绪。
Oh my god， 我勾动你了
对
对，其实很少人会勾动我那个情绪，通常会勾动就是生气的情绪了
是啦，我啦，
对，我啦，就一直吐槽。所以，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是听个大大小小的 podcast， 看了大大小小的 YouTube， 你其实有时候从一个占卜师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带给人家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尤其我相信我的配置好像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觉得好像在业配抢你，但是
对啊，我总觉得有点在业配的感觉
没有没有，可是我必须说，我只是会觉得就是大家也要慎选，就是现在这种真的很多，那大家真的要不要太就是要相信，要好好的去判断啊，因为有时候遇到不好的占卜师其实危害也蛮大的，
怕把你拉得更下面。对，
就是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啊，我觉得就凭听声像好了啦。对，你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声音，那你就去找他、嗯、那如果你听过他说话内容你觉得他 OK， 那你就去找他。对，就这样，那没有一定要找谁、嗯、
对，因为其实我确实也是，因为那时候王喵也说他也想，因为我跟他分享完之后，我说你要不要先去听强尼那一集，我有说你先去听一下强尼的声音能量、
嗯、因为我也是相信就是声音可以辨识的一个人、
对，可以可以
对，
其实我后来就介绍了王喵嘛，然后我介绍小娜去，小娜也在现场她躲在后面硬要硬要哭一下。可是我觉得我们至少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真的是大家都是 正能量回来啦，我们会把强尼的预约写在我们的自己资讯栏里面
你知道强尼其实很忙，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在业配他这样，但是你会发觉说你预约之后可能是三个月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不缺这个。
我觉得与其说业配，我对我的个性有一种就是像我写韩剧分享的事，我就遇到好多东西、啊、我就很想分享出去，这好像是我的个性，所以我会觉得。
而且其实蘑菇算是严谨的，我觉得因为 那时候就是蘑菇做完之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也要去这样、嗯、然后我就预约了。其实他有点，我觉得多少多少其实有带一点想说哦，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一位如何，就是蘑菇认证的，那我觉得如何这样、嗯、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见面，我就说哎，赶快去敲他的时间就看他愿不愿意来。
其实你强尼解读完，你给强尼解读完，当天晚上我们就约强尼了。
对对对，就是其实因为，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是因为就是强尼他没有拒绝我们，因为其实我们的频道那个取向根本是完全不一样，但他会很 open mind， 就说好啊，就是愿意来。我也觉得啊，好棒哦，就是他愿意就是来跟我们。然后再来是说，其实蘑菇给他解过盘，然后我也给他解过盘，就是他在讲这个就是药轮的时候，他觉得他讲到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点是，就是造物者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它又跟可能一些其他的占星系统有一点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说它其实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所以你在解盘的时候，像我大家刚刚就会说，就是哎，你已经够好了，你不要再就是那么苛责自己或要求自己，然后像我就他真的强尼会在每次说你不要累坏了，就是对，我真的我的那个盘上写说别累坏自己，然后或者不要当模范生，或者他其实真的非常的照顾面前的这个人，正在解盘的这个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真的是得到至高无上的赞美，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没有，我觉得这点其实我是真心的，就是这是很重要
的。因为其实说实在，占卜师或者是这种算命师拜拜中，有的人其实是会用严厉的语气跟你说的
啊，对对对，没错，
有人会是那一种比较是上对下，
是
指教型的，
对对对，
跟你说的。然后有的人会是比较是他好像对自己解的没有什么信心
哦，
所以他有时候讲出来的力道也是啊，你参考看看啦，
你参考看看啦，要不要买水晶、都可以啦，
对，就是
干嘛要买水晶了，是不是？
那你参考看看啦，对啊，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强你一定适合我们所有的每个听众，我只是觉得就是他刚好符合我跟王喵啦，然后其实我那时候邀强尼来的时候，强尼也想说那要聊什么这样，我就给他一个很大的命题，
这超大，他给我一个命题想说哎，蘑菇食堂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我想说哎，什么意思？
我给他表演是蘑菇食堂这样下去可以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三周年的时候播这个，大家听到现在30分钟的时候终于知道我们终于破题了。
好长的梗哦，前面
铺
了30分钟，
前言很长。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就也很好奇啊，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实在话，因为其实我们个人可以就是去算流年什么，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也可以看得出流年，或是可以看得出，就是可以吗？
可以啊，因为我其实就画了一张你们的合盘，那这个合盘呢就是由我
紧张了，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因为等一下我们跟听众第一次听哦，我们没有事先被透露哦，
因为强尼说他要不要先告诉我们，然后想要那主旨说
不要
我们一起听，
这样这一集的点评率才会高。
好聪明哦，这个流量密码。
好哦，来，
好来，我先说一下，因为像蘑菇呢，它本你的本质是蝴蝶家族群鸦飞千之月的这个人，那所以你会在中央圈就是有蝴蝶家族，那在群鸦飞仙之月它是西方的第一个月，对，我们现场是有表可以看的啦，
哦，对
对对对，那再来，
这个，可以公开吗？
可以啊，这张可以公开，
okay，
对，但是被我写，
但把上面的那个，
我会给你们一个那个我画好的，对，因为它这个上面然后再我们去看王喵是青蛙家族烈日之月的人，那么青蛙家族他在中央圈也有一个位置，那在下面南方的第一个月就是烈日之月，所以啊，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两位呢，它其实都是一个是南方的开头，然后一个是西方的开头，对，那你们两个都属于开头，所以你们就是很冲啊，你们在那个月份它就是当头，就是第一位升，就是你就是冲出去的那一位，所以那个象征很明显。那再来这个群鸦飞迁跟烈日之月我觉得很有趣，是群鸦飞迁的人他很喜欢把很多事情给优化到最好，所以以蘑菇你看你是不是不断不断的优化你自己，这个就是你的，所以我
不断的开发他的技能，
对，不断的开发然后什么都会，对，所以我才会那一天来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欸，其实你很棒。
对，他不会的就说我去学，
对，他一定是这样，这就是群鸦人的这个特质，就是优化。那像王喵他就是观察力极强嘛，那观察力极强所以他又烈日之月，那你有满满的母爱，因为烈日之月又被称为是烈日妈妈，他容易有妈妈病啊，那所以你要照顾大家嘛，
我刚刚煮热红酒给大家喝，
对，我们
要自己说一下，
我们刚刚录音之前大家先喝了一点热红酒，
但其实平常都是蘑菇在煮饭啦，偶尔才轮得到我照顾大家。
对对对，所以你看你们两个合起来的特质，一个是很爱照顾别人，然后像王喵很会照顾别人，那蘑菇是很喜欢把事情给优化到最好，所以你们不管怎么样，两个人特质都是向上的、啊。这整件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 up up up， 不断的一直上上上。对，想要叫你们停下来根本不可能嘛。那我光是这一点说，他直接问我说：“蘑菇食堂再继续向下去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回了一句：“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对，
还是主问题是。这样下去赚钱、通吗？
后来
可以转成现金吗？
对，后来又补了一句现金这件事情。对，那我就后来就合了一下，好，那我又抓了一下这个流年跟流月，包含我们今天相遇的时间点、哦。对，那所以我们今天相遇的时间点会落在这个大地复原之月在这里。那大地复原之月就是刚刚我收到了王喵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哦，它就是上面有那个燕子，对，就是鸟类。对，然后那个鸟类它就是大地复原之月的代表，所以其实非常丢席、哦、对，我们就走到一个很丢席的时间点。对，好，那大地复原之月代表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想要开始，只要你们愿意，其实这件事情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因为大地复原之月它就是一个传承啊，然后跟你要创造新的 SOP 啊、哦、当你们觉得三周年了，好像做东西做的有一点到一个瓶颈还是什么，其实你只要想要开创新的你都可以去啊，你们想要走什么样路线都可以，
种下去会发芽，这样
会发芽。对，而且其实这种事情就是你们如果现在决定好一做，就是你一做就是12年啊、哦、
把王喵埋到土里了种下去
为努力长出来的
没有啦，没有
开玩笑，
对，开玩笑、嗯、然后我们再去和这个蘑菇的流年跟流月，蘑菇今年的流年呢就走到了烈日之月的流年，所以烈日之月就跟王喵的本命是重叠了、
嗯
对，
啊嗯、对，
那烈日之月它容易有一个叫做情绪比较多的一个时候、嗯、对，所以当蘑菇刚刚挑了两个动物都非常的
往心里，
非常往心里去，然后穿了一件柴犬或是狼的衣服，这都代表的是爱。对，所以蘑菇现在就是很明显他在取得他生活中的平衡啊，对，爱别人跟爱自己，然后还有他的节目，他的听众，对，你就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
我没有准
没有，因为我在蘑菇身边是很了解他状况，就
真的、哦、嗯、哦、好，我们自从上一次算完命就没有见面了好，那你讲这句话我就收下
对对
对，那、嗯、对，那么蘑菇它正好在这个烈日的流年当中，那烈日的流年当中本来就情绪容易多嘛，那你也容易深陷妈妈病啊，对啊，因为你希望更好啊，我这样有照顾到我的听众吗？那我们三周年的要怎么继续下去？那还有再来就是，我都三周年了，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干爹干妈来赞助一下？对，
真的，
对、拜托干爹干妈赶快来。对，那在这个我们遇到这个流年的基底之下，去搭配到今天此时此刻的蘑菇的流月，又来到了群鸦飞迁之月，也就是你自己、哦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直在 double？ 就是
对、啊、
对，又烈日又群鸦，又烈日又群鸦，哎，怎么一直重复？ 对， 对，就一直重复。上次你们抽牌是重复。
我觉得它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候有说抽动物牌，然后后来在那些解那些的时候，发觉其实他们都是相互呼应的。我觉得对于这点，我觉得好有趣哦，就是。抽牌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且我抽牌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太多，然后而且排序就是排那个牌也是自己排的，
对，
那时候就这样排，然后就说哎、欸，你看这样子整个是就是是可以看在一块的时候，我就哇好神奇哦，我自己是觉得这一块还蛮有趣的，
对、嗯、它非常有趣。 对， 对，所以当你们今天的合盘它也是重叠的，就是又烈日又群鸦那我们在蘑菇的流年基底，就是在烈日之月的这个基底之下，去搭配到了他自己本命的群鸦飞迁，那就更明显了，因为群鸦飞迁叫做追求最大利益、嗯、对，那么你现在就是在追求最大利益的时间点，那我们这一集那拜托干爹干妈赶快打
再次谢谢强力，
我就马上要蕊好，就是我们捧梦强力，强力帮我们捧梦，我们平常喊不出来的干爹干妈来帮
忙，拜托干爹干妈赶快来这个节目很棒好哟 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去来看一下王喵，王喵的流年，他王喵的流年基底是落在这个解冻之月，那解冻之月它是一个就是在群鸦飞迁的下一个月，也是落在西方、嗯、那解冻之月它也代表容易有深层情绪的流动、嗯、对，那但是呢它也是最后的打猎时机，所以 你
所以我要去打猎了。
No， 你不是要打猎，你那时候要赶快跟王喵，不是王喵要赶快跟蘑菇讨论一下，就是我们都已经三周年了，现在有什么计划要赶快，有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要赶快想出来。
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对，希望我们可以再好，我们。关掉之后我们再好好讨论一下
对对，你们要记得好好讨论 对， 对，那在此时此刻的王喵的流月是来到了蛙回归之月、嗯、蛙回归之月 叫做透过别人的帮助去建构自己的舒适圈，对，它代表动物是河狸、嗯、河狸是一个它能够造成这个它能够建水坝然后造成这个水库淤积啊，然后、嗯搭工程拆除大队就要赶快去把他的那个水坝给拆掉，
然后他又会立刻搭起来，
他隔天就立刻搭好，很恐怖、嗯、他就是建筑师，对，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建构你们的舒适圈、嗯、对，所以当你们的这个组合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我们有了东方的蛙回归之月，对，那我们南方呢有烈日之月，那西方呢有群鸦飞迁跟节冻之月，北方空王来到了一个没有，对，那北方空王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你们这个根本就是假议题、哦、你们
最后被
哎恐呛一下这样子，对，因为北方代表的是抉择跟检视自我矛盾的时候，所以其实你们根本不用抉择，你们没有想要认真抉择真的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件事情啊就是做就对啦，对，而且我们去看这个北方里头你们所有的家族，我们去看哦，这个蛙回归它是代表海龟家族，那烈日之月是青蛙家族，那再来群鸦飞迁之月它是那个蝴蝶家族，好，然后再来就是节冻之月它又回到青蛙家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了海龟家族，有青蛙家族，又有蝴蝶家族，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雷鸟家族，雷鸟家族是行动力最强，而且他行动力还有代表一个东西叫做背叛。
请问一下，小娜是雷鸟家族？
对啊，我记得小娜是忍不住就把他拉进来，他但是滑手机，
但是你们没有想要把他拉进来这个节目，
有人在那喝咖啡，
没有没有，他有被我们拉进来，只是他太忙了，
他太忙，好的，对对对，那我今天还是以就是蘑菇跟王喵的合盘来写嘛，对，那我们就会发现，哎、欸，你们没有雷鸟，那北方呢？北方的第一个月是大地复原，是海龟家族；第二个月是休眠进化之月，是蝴蝶家族；第三个月是强风之月，是青蛙家族，又没有雷鸟。啊，就是在北方的位置，你们就
我们用可切的眼神就一直看着某个人，
对，没有。
确实、啊、
这是真的，因为当初是那个小娜说、欸、跟蘑菇说哎、欸、你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去开一个 podcast， 就是可以开个 podcast 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也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什么、嗯、然后蘑菇就找了我、嗯、然后所以确实真的起了这个头的人，就是说你们可以做这件事的人真的是小娜，
我
很厉害，
小娜你是灵魂人物，拜托你不要离开他们他们的行动力啊，
他才是我们的造物者吗？
他是你们的这个节目的造物者是他，对，所以必须把他拉进来，你们就有雷鸟了，对，
哦，所以我们缺雷鸟的人，
你们缺雷鸟啦，对，
赶快去找雷鸟，这边有一个，
把雷鸟抓进来，对，把他加入，对，
哎、欸，我要说的是，那个时候像刚刚的时候，小娜就会说，就在解盘之前，他就说不要不要，你们不要先解，就是要在当场解。他在那个说话当下，在三十分钟前、四十分钟前，他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怕的时候这么重要，又被拉进来了。
对，
应该是当一个节目制作人的角色。
我觉得你不是节目制作人角色，你是这个很重要的推手以及讲者。嗯对，因为这个他们的 podcast 就是在讲韩剧啊，因为跟很多韩文有相关，你怎么可以逃过？你一定要进来啦！他逃走了，
他逃走了。对，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声音越飘越远？对，
有趣有趣、
嗯。对，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我们欠缺北方的这个方位，北方就是不需要抉择嘛，所以抉择对你们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啊，嗯、所以你们根本没有。需要认真去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件事情啊，你们只需要找干爹干妈来就好了、嗯、有干爹干妈这件事情就可以直接持续下去了，然后一做做十二年，
希望干爹干妈赶快跟我们联络
其实强尼也有看我跟王喵的星盘合盘
哦，对啊，
其实那个就是强尼他也很懂古典占星，就是我们俗称的十二星座， 这样子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块。
对对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占星这一块。对，那我就很鸡婆的就还看了一下这个王喵跟这个蘑菇的合盘，我发现他们两个人非常有趣的非常非常有趣的点，就是他们最合的宫位在第十二宫，第十二宫叫做玄秘宫。然后我刚刚就说，请问一下，你们两个最合的地方是算命吗？还是玄秘之事？这是你们两个最合的地方吗？
我们平常就是比方说 podcast 或什么，他就会说，哎，你听看这个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真的其实蛮常讨论啊，平常聊天的话题。
所以你们就是反正对，然后再来的话，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当趣味啦，对，因为这个就是十二宫最好嘛，对。那既然十二宫最好，那我们还是要认真看一下行星对行星啊。行星对行星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们这个节目叫蘑菇食堂，那我们就以那个蘑菇当成甲方，那以王喵当成乙方来做一个合盘。那这个甲方乙方的合盘就有很重要的点，我们要去看太阳跟月亮的这个相合的相位嘛。相位它正好是蘑菇来讲，蘑菇的月亮对上王喵的月亮，相合的最合的宫位在第十一宫，第十一宫叫做福德宫，又叫媒体。那你去看你们在做什么事，我们的 podcast 不就是媒体吗？对啊，所以王喵跟你的组合就是最棒的一点是你们
起鸡皮疙瘩，
不要鸡皮疙瘩，不要这样，我没有什么通灵的能力，不要这样。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十一宫很合的位置，所以你们两个人能够创造出到一个 podcast 能做三年，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请持续继续下去。对，但是有时候呢，就是我想这个应该是有时候蘑菇会有一点懒惰是吗？
他还
是王喵比较懒惰，因为你们有一个月亮跟 土星合在有一个九十度，又是十一宫，到底是谁会中途懒惰？
所谓懒惰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当中遇到土星，它容易有一个卡住的地方，让你们没有办法觉得说。
我觉得比起懒惰来说，我们会讨论不出我们要聚焦到说我们要讨论什么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录什么。然后这样子，比方说蘑菇提出来的，我会觉得哪里不好，或者是我提出来蘑菇觉得还不到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卡在其实生主题是一件蛮难的事情，谈论的内容
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王喵会跟我提完他的意见，然后我就会放着，我就懒得往下做。
对，这个就是形成这个土星的迟滞啊，
我会觉得好就是做不到或是好累哦。
对，这个就是你们合作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小有趣的地方啦。对，他就是这样，最重要的点在这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换过来变成是以王喵为主，那以蘑菇为辅，那
天哪，你好认真哦，就是没有想到你也有另外一个那个
搭配。对，有啊，他搭配完就以谁为主的盘为主，他会不一样。对，那如果是以这个为主的话，那反而是说以王喵来讲的话，你的那个上升点去对应了蘑菇的太阳，他给你最好的方位就是沟通，就是第三宫。那第三宫它代表沟通啊，然后代表出版啊，然后写作啊之类的。
我是他经纪人
哈，
出版
的那一种，对，我都会说这蘑菇是我出版方面。
天
哪，对，你换你鸡皮疙瘩了吗？
鸡皮疙瘩，对，
是不是，
我现在头皮发麻。
因为没有，就强尼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我们，他真的是凭着对，就是觉得很有趣啊，就来玩哦。
对啊，
完全不知道我们两个干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完全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恐腔来着。对那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他的经纪人。
就是出，对对对对，
他今年出了一本书啊，然后是我逼我，
你逼他出的。
对，然后都他就是我很多事情。我不好意思开口什么，然后都是蘑菇帮我做，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签书会啊或干嘛什么，都是蘑菇去挑的。
我的天哪，这个也太
是不是，所以真的是，
但是是以他为主的工作。
对，是以他为主，然后你去协助他的。 对，所以是你对他的第三宫，还有包含外在沟通协调，这些全部都是第三宫的管辖范围。
大家强你赶快预约起来。
而且我要说的事情就是，为什么那时候就是蘑菇说完然后我做完，我就说赶快去，是因为我觉得强尼他很平易近人，但我觉得平易近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内在就是一个欧巴桑啊。我认真说就是这样啊，就是所有的人都称我，他们就说我是少女欧巴桑啊，我想说哪里少女了啊，都超过40岁还少女。
但 始哎、欸、看不出来，好啦、欸、好啦，
不要这样啦、啊、
不用再互播了。
但我要说的是，就是我很喜欢这一点，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哎、欸、那我们就要他来，就是说其实就是你认识的占星或者是你认识的神秘学这些东西，其实它是在你的生活之中的，它没有那么的严肃，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难懂。
嗯嗯嗯，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感谢感谢，真的。
对，那我们两个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哦。
你们赚得到啦，我跟你讲，我光看到你那个王喵的太阳去对上那个蘑菇的木星，直接零度合相合在一宫，拜托你，你只要 push 他就有钱。
所以是他赚钱，我领钱，
对对，你领钱，对，你 push 他就可以领钱。
他好想要这点哦。
我一直跟他说，你好好加油。
对, 对他一直觉得我赔钱货。
没有，好不好？你去帮他，你帮他多接一点，哦、有的没的，你就赚钱了。嗯、他赚你就赚，哦、对你抽他，哦、对、哦、
我抽他就
对，你抽他，你抽他，
okay.
对对对，
哦、
对、
嗯。
我只要看到有木星有香味，我就觉得哦赞，对，对，而且是零度合相，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合在一起了，对，赞赞，嗯，赶快去。
就是他内心有很多邪恶的想法。
他现在我觉得我看到的蘑菇现在的表情，
他现在有长出脚来了。
有有有，他有脚
了，有在算钱，
头上有长出脚。
他现在的脑袋已经在盘算了。
对对对，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怎么卖王喵了。
对对对，就是你就卖王喵就好，他是你的旗下艺人，你就经营他就好了，他就可以帮你赚钱。
Perfect，
这是今天最想听到的答案吧？
对对对，比起蘑菇市场下去可以吗？重点是王喵赚得到钱，
对，王喵赚得到钱，对。那不如你们要抽牌吗？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那你们要抽牌，
是是，
那不然现在来抽看看，就是要怎么经营王喵？
哇，
对，你要就是
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
对，还是你有什么？
他可以先抽这一题，
可以先抽这一题吗？怎么让钱变多吗？或者是这个节目怎么让钱变多？
好。来蘑菇，蘑菇经纪人来先抽，
来抽牌。
好啦，
对，
无论是王喵或是谁，反正就是怎么让
蘑菇师
他赚到钱。
对，然后请抽三张，然后第一张放中间，第二张放
有正反吗？没有，
没有正反。
第一张是大，中间是大地母亲，哦、
中间是大地母亲耶。中间的大地母亲啊，它代表的一件事情叫做问题显化的方向。所以你们现在问题显化的方向就在于你要如何去建构蘑菇这个人，
王喵
哦，王喵。你要怎么建构王喵这个艺人，对，你要怎么把这个作家给经营起来。但是抽到大地妈妈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大地妈妈代表我们土地的生长嘛、嗯、对，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土地，然后正在滋养，正在生长，你好像怀孕，然后一个孕妇，然后你在想要把产出王喵的这个感觉。
它跟青蛙家族是不是有一点
青蛙没，其实不算有联系、哦、对，因为他是大地妈妈，他在这个中央圈里头、哦、他算是天群的一个部分、嗯、对，那我们会延续到家族，他叫做地族，我们要先有天才会有地，对、哦、所以抽到的第一张牌它就是一个代表你现在问题显化的方向，就是你要怎么经营它嘛，你要如何生出它来、嗯、对。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张，第二张就是左边的这张牌，它代表就是你现在拥有的资源，我们抽到的是成长，成长叫做多产，然后它的代表动物是兔子，对，是兔子哦，然后兔子是非常多产的一种动物、
哦、对，
那兔子它又象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
我觉得我要被破多产了，突然间有点害怕，
你会被跨越一个新的领域，要得到一个新的技能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跨界的结合，对，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个资源的地方，就是你要多多的跨界，你要让王喵不是只有在出版界，你还要让他去上各大节目。对，就是一个韩剧的评论家、嗯、对，就是这种，对对对、嗯、那最后我们看到右边最右边它就是这个是代表困扰你的具体方式跟外在形象嘛，对不对？我们抽到的是群鸦飞迁之月，我们又来到了蘑菇，对，蘑菇就是群鸦飞迁之月、
哦、对啊，
其实你们的要不要赚钱的点其实就是在于蘑菇到底要不要把你推出去而已啊。你明明就想要推，你又不推，你到底你的问题显化方式就在这里，就是蘑菇只要愿意行动，王喵就会赚钱，王喵赚钱，蘑菇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好，
嗯，
你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吧。
谢谢，
你们就很简单啊，其实一切操之就决定的人就是蘑菇啊，就是你。 嗯，这个
说不出话来，
这个、结尾是什么意思？
说不出话来，这个
有一种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加油的，
你们会加油哈。嗯，好，那不然你来翻一本啊，你来翻一下这只药轮。你要、
我有这本书，
你有这本书吗？
对啊，
那你就看一下。如果你现在走不出去的话，你就先想一下，看一下这只药轮要给你什么样的那个。陪伴跟提示，然后你要先想好你要看左页还是右页。对，
我要看左页。
好的，好，您翻到的是这个是什么呢？左页我们翻到的是大地复原之月1月7号，然后第293天，失控点就是成长的空间，不是你做错，而是你长大可以变得更好了。你要不要起鸡皮疙瘩？你的成长，你的成长，你要跨越新的领域，你要不要去？你不要担心事情会失控啊，其实不会失控的啦。
就是王喵跟我说我不要不要，我还是不管他，就把他推出去就对了。
对，你就是把他推出去就对了。
好、
对，
他已经头上真的长出脚来了。
对，而且我觉得很值得祝福的是，你们刚刚的合盘里头是南是北方空王嘛，对不对？但你刚翻到这只药轮的这个，它是1月7号在大地复原之月，又是北方的第一个月，所以你们得到了就是四方的力量了。对，你有大地复原之力了，在北方就有位置。所以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说嘛，大地复原就是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它是能一转转12年的，还不赶快去转。
还不错，12年
还不赶快去转，
12年后看我们能不能退休。
马上可以。
对，
好，谢谢强尼的祝福、我们会努力，
加油
加油。
对哦，嗯，这个是什么尴尬的？
对，他的表情
好尴尬。
可是我觉得，对，蘑菇可以的。哎，这样好像会害到我自己。
反正你们两个就是要冲了啦。然后那个小娜这只雷鸟继续 push 他们啊。你是他们的核心哦。
他已经能躲多远都
哎、我们节目两个固定讲者全部都是狮子座、全部都是
哦，固定讲者是狮子座吗？
对啊，除了小娜另外一个都是狮子座，
都是狮子座。那你们就是模范生啊。你们就是采梅之月啊。就是模范生的代表。
OK，
对，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到底接下来就是包含就是蘑菇或者是到底整个想要做的晚上的娱乐事业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直在思考。而且今年有一种就是好像有一种力量会觉得你一定要赶快冲出去，但是真的很难啊，因为万事起头难。
所以你才会抽到大地妈妈啊，就是现在困境在哪里啊，万事起头难嘛，你看要孕育一个新的东西。
而且其实我前一阵子还有做梦梦到我怀孕、
哎呦，
对，他有，
我还有跟他讲，
对，
原来你要生王喵了。
有点可怕、这么大一只。没有，我要生的东西很多啦，其实不止王喵，还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就会觉得很多东西确实都一直在脑里面转。
是啊，所以不要害怕失控啊。我们刚刚就是要轮抽到的点，因为你看你就是模范生嘛，然后你又想要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好，要优化、然后替大家谋得最大利益，所以要记得就是你已经够好了，失控就失控吧，失控一次两次不会怎么样。或者是姑爷的失控去啊，不要紧啊。
对，其实要我的个性失控有点困难、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我们两个都有点困难。
我也是啊，但是我就已经都失控成这样了。我有怎么样吗？
我其实最后想问你，有想到你有一天会走到这条路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失控，因为它不在我人生的评估里头，不在我人生的计划里。对，我以前就只是一个就是在出版社上班的小编辑小会计，然后后来变成日商公司的会计，然后又去了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全部都是一件很生硬的工作。对，然后到后来认识春花妈以后，学了这些身心灵以后，我就整个大失控啦，就是最后变成、
差好多哦，
最后变占星师跟占卜师。对，
从要数字是要非常的正确，而且算会计的职业转到这个真的是
对，非常的他怎么说呢，
翻转了，
大翻转啊。对，这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生的失控啊。对啊，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失控而过得更不好。 对，我反而能够觉得就是哦，像你们刚说我很接地气嘛，又欧巴桑啊，然后平易近人这样子，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抓回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希望耀伦带给大家的力量就是都能找到真实的自己，你要知道就是哦，我自己真正的长才在哪边，把自己放到对的位置上。
其实身心灵的探索最终就是回到自己啦。
对啊，
你要知道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你是谁，而且你要接受你是谁。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领悟。
对，我觉得蘑菇说的非常好，接受自己。对，你要先接受自己，你才有办法爱别人。
这结果光接受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
大家都在学习啊，我觉得。
对啊，真的是学习。
谢谢强尼今天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也谢谢我就是邀请的强尼来。
感恩。
觉得聊得很开心。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在那个
你有什么想聊的话题，然后生活的话题。
对啊，有一题我们要问啊，毕竟我们还是韩剧节目。来请问一下，强尼有最近有看什么韩剧吗？或是你的人生韩剧是什么？
我的人生韩剧我真的要讲，我真的最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精神病也能迎来清晨这一部。
对，精神病吧，
这部真的是我看到哭。我真的觉得它刻画的好真实哦，因为那个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一段一段故事，一段过程。对，然后我这个是近期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最推荐的。对，但在我人生心目中还是有两部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的。第一部是请回答1988。对，这部真的是你知道那就是我的年代啊，我小时候就是在那边，可是我不知道韩国竟然也迷王祖贤也迷周润发。对，我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会，就是所以
港片当时风靡全球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原来港片是
港流，港流，
港流，对，不是韩流，是港流。对，我那时候就看，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小时候经历的东西都好像，然后他又刻画出很多的亲情，然后很细腻的那个感情线什么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感人。我看到后面也是痛哭流涕。对，他明明就很平淡，可是我却痛哭流涕。对，然后还有一部是《机智医生生活》。哦，那个我超爱看。
你都是喜欢申元浩导演家的？
哦，真的吗？
对，
前面两人生剧那两部是。哦，对，
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个编导。跟罗 PD 同一个公司。
哦，真的，
他们都是同一个朋友。
天哪，原来我就是喜欢这一种的。
对，
难怪我们
而且他今年拍的那个导演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真的哦，我的天哪。
你也很喜欢他。
对，不过对，没有想到真的是风靡全台湾的观众。欧巴桑，
对，欧巴桑啊，对，欧巴桑都有在看。我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可是就是有抓到很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弃剧的人，我容易看一看，然后就丢掉了，或者是就忘记了。对 对, 对，然后可是就是这个是让我可以一集接一集，或者是我觉得心情很差的时候，我会把《机智医生生活》当成我家的背景。
哦，对，
就让他在这边一直播，然后我一直听到他们讲话那个声音就好了，然后我做别的事情。对对对，那个就是很疗愈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戏里面都没有坏人。
对啊，
对，
我最
喜
欢
这样的。
对对对，我喜欢这种的。对，但其实有坏人的戏我也是有看啊，狗血的也是有，可是就觉得天哪，他们好可怜哦。那个啊，天空城堡
啊，天空之城。
哦，天空之城。哦，对，他们，对对对，我觉得那他们怎么升学压力那么大。
他们好像是真的，就是真的他们的生育压力就是这么大。
啊，
也蛮多。对啊，他们也蛮多剧就在讨论这些。
我都看完那种就是我会心情不好的，所以我就还是又转回来《机智医生生活》。对。
好啊，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时间也很久了，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强尼聊那么久。真的下次有机会再看有什么适合的主题，再把强尼邀回来。
你有想要聊的聊天，然后
欢迎成我们第三位成功第三者。我要失控吗？
你要失控，你失控啊，你失控。
但是我随便乱讲了。
可以我们也可以那个一边酗酒一边聊 Podcast。 我到底是在搞砸你们 Podcast 还是在干嘛？
对，因为我们其实这样子的风格嘛。
啊，
对对对，欢迎多回来我们的蘑菇食堂。
好好，有机会我一定要再回来。
对对对，下一次再回来看要再聊些什么东西。
好呀，对，我下次会带酒来哦。
好，没问题啊。
好失控的人哦。
下一次我们再录一集酒特辑好了。
看你有什么喜欢
喝
的酒。
喝酒，
喝酒，
好，可以。
可以喝酒嘛，我们想要聊，想要创造一些生活的主题，酒
可以。
小娜也一起来啊。
小娜
也是酒，也是喝片的吧。
我爱喝清酒，我超爱喝清酒。
好好，
带清酒来给你们喝。
哦，好，走。 三四月来约，
好好好好
OK
OK， 时间留下来，
好，我们就等一下就敲时间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敲下来，要不然他太难约了，
好 crazy 哦，
失控失控
失控，对，不要害怕，
期待我们跟强尼的酒特辑，
对，
酒鬼酒国英雄特辑
好哟，感谢，
好哦，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超失控。